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2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国警告俄罗斯不可以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俄罗斯南部弹药库起火燃烧，一个星期内第二次。美韩联合军演进行期间，俄军机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美副国务卿谢尔曼、中国大使秦刚会谈超过一个钟头，聚焦台海议题。美国德州大旱，干涸河床露出1亿1300万年前恐龙足迹。FED 官员指通胀比预期更耐是目前最大的担心。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美国外交部门星期二警告，俄罗斯未来几日正加快步伐袭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机关。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持续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构成威胁。大使馆呼吁美国公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尽快离开乌克兰。星期三是乌克兰摆脱苏联统治并且是独立31周年的日子，同时亦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6个月的时候。在频频的警告声之中，基辅亦都取消了庆祝独立日的公开庆祝活动。而据一名匿名官员星期二表示，美国最快24号当日就会宣布对乌克兰的新安全援助方案，总额大约在30亿美元左右。那将会是俄罗斯6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最大笔军事援助费用。新军事援助是使用国会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所拨的款项，给拜登政府能够向军火合约商购买武器，而不是由美方库存直接提供。美国的匿名官员表示，新军事援助似乎不包括之前未曾提供的项目。另外，由于军火合约商还需要经过采购，新武器可能要几个月之后才会运抵欧洲。俄罗斯南部邻近乌克兰边界处的一座弹药库星期二起火燃烧，这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发生同类事件。地方官员表示，高温是今次弹药库燃烧的罪魁祸首。俄罗斯贝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特卡夫说，弹药库开始起火燃烧之后，提莫洛夫附近的民众随即撤离，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提莫洛夫以及距离乌克兰只是15公里的索洛提居民，上星期也曾经因为附近弹药库起火而撤离。州长格拉特卡夫并未讲明当日的火灾是发生在同一座弹药库，还是已经被迁移的弹药起火燃烧。不过他几个月前曾经怪责乌克兰军队在贝尔哥罗德州和周边地区纵火。贝尔哥罗德州距离莫斯科大约650公里，对于高温导致弹药库起火，乌克兰国防部星期二在推特发表文章讽刺说，几个月之后我们将会查明俄罗斯弹药是否会因为寒冷而爆炸。因为俄罗斯突然发生爆炸的五大主要原因分别是冬天、春天、夏天、秋天以及吸烟所致。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二表示，几架俄罗斯军机星期二进入南韩东部的防空识别区。为了预防偶发的情况，南韩方面已经按一般战术惯例派出军机应对。美韩22号展开的联合军事演习目前仍然进行紧。俄罗斯官方传媒塔斯社较早时候引述俄罗斯国防部的讲法报道，两架 TU-95MS 轰炸机已经按照计划在日本海的公海上空完成任务， 在部分的飞行区里面，南韩空军出动 F-16 战机作为回应。一般军机在进入其他国家防空识别区的时候会事先通报，但是俄罗斯今次就未有事先知会南韩。韩俄之间目前亦都没有设置事前通报军机训练等军事热线。报道指出，俄罗斯军机每年大约会飞入南韩东部防空识别区几十次，而南韩军方通常就不会公开相关的情况，除非俄国军机深入到西部海域，或者中俄军机联合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外界推测，俄罗斯军机今次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是针对目前美韩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二在国务院会见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双方会谈长达1小时40分钟。今次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个月初访问台湾之后，美中资深官员的首次会晤。不过相比去年8月和今年3月和谢尔曼会谈之后大方接受媒体访问不同，秦刚当日步出国务院大楼的时候面色略为凝重，面对传媒采访只是以多谢大家作为回应。而被问到当日会面是否谈及台湾议题的时候，秦刚就回避没答，迅速开车离开。而在美国方面，截至发稿为止，国务院亦都未依循同其他国家代表使节会面的惯例，在事后发表会议摘要，或者讲明双方会谈重点，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国务院只是较早前向美国之音简短透露，谢尔曼星期二同秦刚重点讨论台海议题，亦都触及美中使馆外交运作，同 COVID-19 限制措施，以及对塔利班官员的旅行禁令等议题。这个月较早时候，美方曾经指责北京单方面制造危机和改变现状，试图建立台海的新常态，并且批评中方的反应已经过度。据德萨斯州一名地方官员星期二表示，由于德州干旱导致一条流经恐龙谷州立公园的河流干涸，露出大约1.1亿年前恐龙在当地留下的足迹。根据官方上传的相片显示，在这条两边绿树成荫的干涸河床可以看到1.3指脚印向前伸移，并且写着这个是全世界最长恐龙的足迹路线之一。德州公园暨野生动物管理厅官员贾西亚说，干燥天气令这些足迹暴露出来，由于这个夏天过于干旱，河流在很多地方干涸见底，令到公园里面发现更多的恐龙足迹。贾西亚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较新的足迹都在河流的水底，通常充满沉积物，不会见到。据了解，最近发现的足迹多数都是属于高棘龙，这种恐龙成年的体重可以达到接近 6.35 公吨，高4.5公尺。此外，公园里面还有波塞冬龙留下的足迹，这种恐龙可以高达 18.3 公尺，大约40公吨重。恐龙谷州立公园位于德州达拉斯市西南方，根据官方网站说，这里曾经是古海洋边缘地带，留下不少恐龙脚印。据明尼阿波里斯联署主席西卡西利星期二表示，他目前最大的担心是美联储可能误判物价压力的程度和持续性，需要采取更激进的加息措施来抑制通胀。路透社指出，卡西卡里是联邦准备理事会19名决策者之中最鹰派的一个人。卡西卡里预计美联储需要在明年底之前再提高2%息口，目前是已有1/4厘至到2.5厘。卡西卡里说，自己最大的恐惧是如果美联储错了，市场亦都错了，这种通胀比美联储或者市场预期的水平要高得多，那美联储将会唯有比预期更加积极，并且持续更长时间，令到通胀回落。卡西卡里表示，现在美联储需要收紧货币政策非常明确，如果通胀率是 4%， 美联储将会有能力放慢加息步伐，确保不会过度加息。但是现在通胀毕竟不是 4%， 在通胀这么高的情况下，卡西卡里认为 美联储需要确保在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通胀正在回落到 2% 那阵，才能够放宽行动。
避免珍珠港事件重演，美国加紧升级关岛防御。泽连斯基说无意同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欧洲500年来最严重干旱，全球粮食短缺恶化。蔡英文说823战役表明任何威胁都无法撼动台湾人民自卫的决心。美国仇恨犯罪在2022年上半年上升。法官要求川普提供更多证据以支持他的新动议。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面对中共的处处进逼，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正在进行导弹防御系统的升级改造。据美国之音24号报道，多名军事专家表示，目前关岛的防御能力不足以应付中共的全面导弹攻击，极需要尽快升级成功，以提高关岛在危机爆发后的存活能力，保护岛上的美国公民，亦有助降低中共军队攻占台湾的成功率。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8月16号报道，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乔恩希尔近日出席2022年太空与导弹防御研讨会的时候表示，关岛现在面临着进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共的威胁。美国2023财年预算申请要求为关岛防御工作拨款8亿9200万美金，包括为导弹防御局拨款5亿3900万美金，为这个系统的陆军和海军拨款3亿5300万。美国五角大楼上个月宣布将在2028年强化对关岛的导弹防御。希尔中将表示2026年至少要在关岛建部分的额外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8月23号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讲话，参加了由乌克兰主办的第二届克里米亚平台峰会。马克龙在讲话中敦促国际社会在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表现出毫不软弱、毫不妥协的精神。这个峰会汇集了支持乌克兰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日表示，北约完全声援乌克兰，盟国完全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瑞典首相安德松就说，瑞典政府没几耐将提出进一步的全面支持计划，以加强乌克兰的复原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峰会后的新闻会上表示，乌克兰将通过任何可用的手段收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他说乌克兰方面目前还未准备好与俄罗斯进行有关停火的谈判，因为乌国不想重复明斯克协议的负面经验，这个导致该国失去对其领土的控制。德国政府发言人8月23号在总理索尔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德国准备在2023年对乌克兰提供超过5亿欧元的武器，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持续入侵。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德当日表示，斯洛伐克将向乌克兰援助30部 BVP-1 步兵战车，该国则将从德国获得15部炮式坦克。根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专家的分析，欧洲目前正处于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中。欧洲干旱观测站新报告，大约64%的欧盟国家处于干旱警告或警报之下。这个集团的专家表示，预计欧盟部分地区的温暖干燥气候将持续到11月，这个会加剧野火危机，并且减少农作物产量。欧盟研究专员玛利亚·加布里埃尔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严重干旱和热浪的结合为整个欧盟的水位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另外，一名联合国官员警告，全球食品价格上升以及气候紧急情况引发的商品短缺，正威胁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自从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来，极度饥饿的人数急剧增加。虽然在大流行之前有1亿35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但在过去两年当中，数字增加了一倍几，达到2亿7600万。据世界粮食计划署话，45个国家的5000万人已经处于饥饿边缘，80个国家仲有3亿4500万人面临饥饿，比年初增加了25%。台湾总统蔡英文在823金门炮战周年纪念日向到访的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任何威胁都无法撼动台湾人民保卫国家的决心。他还期望同民主伙伴一起共同抵御威权国家的威胁，捍卫区域和平与稳定。胡佛研究所代表团团长、前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退休海军上将詹姆斯·埃利斯在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的时候，曾经指挥独立号航母战斗群，并协调另一艘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台湾附近海域应对当时中国试射导弹可能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他说，代表团对台湾及印太地区继续受到威胁深表关切，亦担心台湾受到的安全威胁对全球半导体供应构成的潜在威胁。艾利斯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表明美国要同台湾合作，加强台湾的自卫能力。胡佛研究所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前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和几位前美国大使。根据加州州立大学 San Bernardino 分校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一份新报告，从15个主要城市警察部门搜集的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由偏见引发的事件平均增加了大约5%。这15个城市的总人口是2550万。相比之下，根据这一份报告，这个中心从52个主要城市搜集的更大样本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的仇恨犯罪激增了近30%。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反亚裔袭击事件激增，促使美国国会去年通过了旨在打击仇恨犯罪的立法。拜登总统在2021年5月签署的新冠仇恨犯罪法案，设立了一个新的司法部职位，以加快对与新冠相关的仇恨犯罪的审查。在该法案一周年纪念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司法部表示，从2021年1月以来，已指控40多人犯有与这个流行病有关的仇恨犯罪。白宫国内政策顾问苏珊·赖斯上个礼拜宣布，拜登将在9月主持一次白宫峰会，以对抗仇恨引发的暴力对我们的民主和公共安全的腐蚀性影响。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中国经济危机又迎来一个重击，李克强出大招。20大几时开？习近平北大河受压，连任仍具变数。川普将会控告 FBI 非法搜查。美国议员揭露惊人信息。俄国恐怕发动重大攻击。美国敦促侨民立即撤离乌克兰。环保团体调查话，港人去年浪费超过460万个月饼。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消费低迷、房地产不断恶化等多方面因素冲击下，中国经济一蹶不振。入夏以来，高温缺电又带来新的一击。为了挽救经济，中共国务院推出新的措施。中共国务院8月23号宣布，将会派出19个督察组，对广东、上海、新疆等19个省级行政区展开大督察，重点在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预期等6稳方面。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大督查旨在确保各地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推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稳经济一篮子政策措施落实，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德国南德意志报8月23号报道，中共央行礼拜一宣布再度降息，希望以此提高民众买房的热情，帮助房地产行业走出危机。报道认为，一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亦都呈现下跌趋势，中产阶级的财富在度不断缩水，他们大约三分之二的财富都集中在房地产方面。如此一来，中国陷入了发生社会危机的边缘。此外，房地产危机亦都使地方政府叫苦连天，他们大部分收入都依靠卖地。中国家庭财富七成是房地产，而这部分财富恐怕损失惨重，陷入财务危机的开发商无法按时完成项目工程，在中国各地留下数以千计的烂尾楼，这样引发屋主的停贷断供潮。据在线储存库捷克 Winit Home 话题自主通报汇整统计，停贷断供涉及的楼盘累计达到326个。《华尔街日报》7月曾经引述分析师估计，面临断供风险的房贷总额大约1500亿至3700亿美元。事件不仅冲击楼市，影响金融稳定，亦都潜藏社会不稳风险，成为中共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国安问题，因为二十大即将召开。更加不妙的是，中共财政困难，刺激经济已经是有心无力。8月16号，李克强在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要求江苏、山东等四个省要挑大梁稳经济，完成财政上缴任务。李克强吹风说，中国经济正处在复苏的关键节点。中共刺激经济的任务主要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但由于土地销售枯竭，税收收入在中共病毒疫情干扰下急剧下降，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变得更加紧张。中共政局情势诡秘，各界聚焦二十大几时召开。有分析认为，北戴河会议之后，迹象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戴河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目前情势仅仅是个开端，习近平连任之路可能仲有变数。港媒明报8月23号刊文分析，根据过去多届中共党代会的记录，如果二十大在今个秋天10月召开，中共最迟下个礼拜将会公布开会日期。近期各界聚焦习近平已经修宪，能否连任第三任期。上个礼拜刚刚结束的北戴河会议，在消失整整15日之后，习近平北上，李克强南下视察，两人南辕北辙。中共党媒新华网8月22号转载沈阳报道，近日习近平前往辽宁锦州、沈阳等地，16号下午他首先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资深时事评论员石涛指，辽沈战役是中共同国民党的三大战役之一，习近平是隐喻他对台湾的态度没变，对台湾态度是正确的，但很显然他在北戴河会议遭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同日，李克强现身深圳，瞻仰邓小平纪念铜像，呼吁改革开放如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在召开的六省长会议上，他说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保市场主体稳经济，亦是稳财源，要完成财政正上缴中央的任务。石涛认为，对比过去李克强在深圳的举动颇不寻常，应该是习近平在北戴河作出了让步。他向本台分析，问题在于他为什么去了邓小平的铜像？因为习近平的做法完全是否定邓小平的，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李克强引用邓小平讲4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的建设是邓小平指导，习仲勋亲自做的，但他只字不谈习仲勋。我讲的过分就是在这里，应该是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舆论注意到，中共党媒先发布李克强行程，后一日先至发布习近平出访辽宁的消息。旅美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向本台表示，观察党媒对两者的报道宣传，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未有根本性动摇，但中国社会严峻的经济现状同李克强高调开会指导经济领域工作，反映出习近平受到很大的挑战，甚至可能被李克强收回了相当大的经济话 语权。他分析，亦即是说，中共党内高层分裂状态在北戴河会议并未得到真正解决，甚至有越来越公开化的迹象。习近平清零政策沉重打击了经济，这样导致他非常被动。但中共党魁的权力基础从来都不是经济问题决定，而是军队枪杆子决定。所以习近平在辽宁考察专门接见北部战区高层军官，目的就是释放军队仍然听习指挥的讯息。搜查前总统住宅在美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目前司法部拒绝公开搜查私人住宅的全部宣誓书，只是说可以提供修订之后的宣誓。川普已经表示，他很快将会依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针对 FBI 对他的私人住所的非法突袭搜查提出法律诉讼。此时国会议员揭露司法部长和 FBI 之所以会这样做的原因。川普表示，他将会采取法律行动。他在真相社群上发帖，谴责 FBI 的突袭不仅侵犯了他的权利，亦都侵犯了所有美国人的权利。川普在帖文当中说，请记住，他们甚至还监视我的竞选活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迫害已经持续了六年了，对骗子却没有任何后果，这样不应该被允许再继续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里面有保护人民免受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的权利。 FBI 在突袭搜查了川普私人住所之后，川普的法律团队和他讨论了应对司法部和 FBI 的法律行动。川普的儿子亦都表示，他会在适当的时间公布 FBI 搜查的影片。 FBI 搜查行动当中对川普屋企进行了无死角的大搜查，令舆论哗然。日前国会议员麦克特纳在接受 CNN 的专访时，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关于今次突袭的幕后信息。他还直接点名司法部长加兰，认为他有义务证明他对川普住所史无前例的搜查并非出于个人目的、个人的敌意，从而将司法部武器化，对川普进行骇人听闻的迫害。主持人问特纳是否在度暗示加兰和川普有利益冲突，特纳直接说，我不是在度暗示，我是在度实话实说。加兰下令搜查是在度公报私仇，对川普进行政治迫害。特纳仲明确地讲出，加兰知道他没有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因为川普。据报道，2016年3月奥巴马提名加兰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加兰的提名持续了293日，最终川普提名的戈萨奇担任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川普和他的盟友批评司法部和 FBI 是出于政治动机而对他采取行动，因为川普正在考虑第三次竞选总统。而加兰辩护说，司法部和 FBI 官员都是爱国的公务员，并说他们的诚信受到了不公平的攻击。哈佛宪法教授、法律专家德切维茨对 Newsmax 表示，目前司法部公布 FBI 突袭川普庄园的证词的速度是至关重要的。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3号警告莫斯科，如果俄军在乌克兰独立日前后发动新一波攻势，乌军势必强力反击，我们的反击力度将会日益加大，随着时间越来越强。23号当日，泽连斯基参加克里米亚论坛峰会时此言，几乎将会夺回这个2014年遭到俄国吞并的地区。他说，要战胜恐怖主义，就必须打败入侵的俄军，解放克里米亚是必要之举，这个将会是世界法律和秩序复苏的象征。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31周年纪念日，也都是俄乌战争满6个月的日子。泽连斯基20号已经示警，俄国可能发动更多重大攻击。他说，俄国可能会尝试做出一些特别可憎残忍的事情。有人猜测，俄国可能会在乌克兰纪念独立周年时，让马里乌波尔围城期间被俘虏的乌克兰战士接受审判。对此，泽连斯基措辞强硬地表示，敌人的目的在羞辱我们，并且散下恐惧和冲突的种子。如果将俄国人民带入法院，触犯所有协议和国际规范，就会有伤害的事发生。他亦都强调，如果越过这条界线，就没有谈判的可能。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8月23号就发布最新安全警报表示，根据国务院消息，俄方正加紧准备，以在未来几日内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发动攻击。使馆敦促美国公民在安全的前提下，现在就使用私人地面交通工具离开乌克兰。为了因应俄军可能的行动，基辅当局已经宣布从22号至25号禁止任何和独立日有关的公共活动。乌克兰东北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亦都宣布23号晚间至25号上午实施宵禁。靠近南部战线和俄罗斯占领区的尼古拉耶夫计划在23号、24号发布预防命令，呼吁民众在家工作，不要在外面聚集。中秋节将至，不少人喜欢买月饼送礼。有环保团体调查显示，香港每个家庭去年平均浪费 1.74 个月饼，推算港人去年食剩超过464万个月饼，比前年大幅增加60%以上。环保团体呼吁港人要先问清楚才好送，同时希望港府立法规管过度包装的问题。中秋节传统习俗，赏月之余仲要食月饼，因此月饼成为送礼的最佳礼品之一。不过近年来民众生活变得富裕，着重健康，传统月饼似乎不再好似以往咁受欢迎，因此推出好多新式月饼。即使如此，港人食剩月饼的情况仍然越来越严重。环保团体食得好联同绿色社区在7月至8月以网上问卷形式访问超过300个家庭，每个家庭由前年平均浪费 1.07 个月饼升至去年的 1.74 个，而有食剩月饼的家庭比例去年更加升至 43%， 按年上升13个百分点。团体按结果推算，去年港人食剩超过464万个月饼，比前年大幅增加大约 61%。调查亦都发现，较多港人喜爱流心奶黄月饼、冰皮月饼和雪糕月饼。至于传统月饼，例如五仁和金华火腿月饼，过半受访者表示不希望收到。食得好高级项目主任黄伟林推测，随着疫情放缓和消费券带动，港人买月饼送礼将会更加阔绰，令月饼的气质量亦都会上升。他呼吁港人如果想以月饼送礼，应该先询问对方喜爱的口味，问清楚先好送，避免浪费。他又提醒传统月饼的浪费占大多数，建议港人应该提早在过节之前捐出过剩月饼，让有需要人士可以有月饼过节。对于月饼包装问题，调查指超过80%受访家庭认同月饼浪费包装的问题严重或者非常严重，而有近70%受访者会回收月饼包装，当中62%认为回收点位置便利有助鼓励回收。另外亦都有近70%市民认为政府在推动业界减少月饼包装方面工作不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因为台海被制裁，中共内部报告曝光。毛市民攻武黑，一连出粮大动作抗共。热到沧海桑田，胡锡进赞上海熄灯被闹。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在台海咄咄逼人，最近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更提出非和平统一这种新讲法。但是日经亚洲8月22号透露，中共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在4月期间提出一份报告，分析如果中共因为台湾问题而遭遇同俄罗斯一样的制裁，后果会怎样。而分析结果就令中共国务院震惊。报告指中国非常可能陷入粮食危机，全球经济受到的打击甚至超过新冠疫情。 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共这份官方报告说，若果台海发生危机，如果美国和盟友采取行动实施制裁，我国将会回到同世界隔绝的计划经济。如果西方制裁导致中国出入口中断，中国的海外收益会消失，必需品入口将会被中断。报告点出中共一个重大弱点，就是一旦被制裁，中国有面临粮食危机的高风险。日经亚洲认为，停止大豆和其他必需品入口会点中中共的死穴。中国虽然号称农业强国，但是大豆的自给率就不够 20%， 入口大豆有 30% 依赖美国供应。大豆不只是用于日常必需的食用油，亦都用于猪饲料，而猪肉在中国肉类的消费占比达60%。如果暂停大豆供应，全体中国人会立即遇到粮食问题的困扰。日经亚洲说，中国共产党虽然实施铁腕统治，但是中国人对中共的支持是由实际出发，而且要比普遍认知更脆弱。换句话说，中国人如果日常生活受到影响，随时可能转向反对中共。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54岁贸易公司职员就提到，1964时期抗议人士除了民主诉求之外，亦都高叫反通货膨胀的口号。学者都认为，当年猪肉和其他商品价格飙升，加剧了社会动荡，是促成89民主运动的一个间接原因。日经亚洲认为，因为担心招致强烈反弹，是否为政治成果而仓促出手统一台湾，中共高层仍然举棋不定。日经亚洲运用经合组织资料库估计发现，如果中国受到制裁，无法向美日欧洲出口，中国名义上的 GDP 将会有 7.6% 的跌幅，其他国家亦都会受挫，全球经济总共将会蒸发26,100亿美元，也即是全球 GDP 将会蒸发 3%， 超过新冠病毒造成的全球损失，也即是说，台湾若果出事，恐怕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全球萧条。有观点认为，这样的一份报告由中共国安公安系统出，显然是由国安政权安全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如果中国 GDP 跌了 7.6%， 中共可能就会无法维持统治。因为过去40年，中共是靠经济发展来笼络中国人。南德意志报最近亦都发表文章警告说，习近平如果为政治目的而对台动武，会导致世界经济毁灭性的后果。这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其实无法承担战争的代价，当中分析说，中共已经面临一系列难题，包括清零压抑经济、房地产危机不断恶化、失业率高企、人口老化加速等等。如果同台湾真正开战，中国将会彻底跌入危机的深渊。但是另一方面，文章提出，在面临内部困境的时候，威权统治者经常会尝试将矛盾转移到外部冲突，习近平是否亦都可能会这样做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发动了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但是就未能阻止更多的民主国家政要访问台湾。随后美国两个访问团陆续抵达台湾，其中21号到访的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的访问行程还未结束。日本国会友台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和日华恳事务局局长木原黏佑在22号抵达台湾。据日本新闻网报道，两人预计在台北停留到24号，期间除了会晤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之外，还会同立法院国防部等官员见面。日华恳是日本国会最大的友台议员团体，被称为日本最大友台派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曾经担任过日华恳的顾问。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屋古一行人今次到台湾显然意见是带有日本官方的任务，由之前的游民间，然后一直到国会，然后今年无论是由立法还有行政这一部分，如果能够将它串联起来，那我想台日的关系提升或者突破 其实是可以预期的。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表示，日华肯今次访问有涉及经济议题，如果双方经济互动可以越来越深的话，对今后的合作会有帮助。因为在经济上，如果互相依赖的程度比较高的话，那其实可以由经济领域的合作跨越到政治领域的合作，那是比较有可能的。所以对于他们今次的访问行程，其实我觉得对日台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古屋圭司启程之前，22号曾经在推特发表文章说，中共进行军事挑衅等脱离常轨的行为，不单止侵犯台湾，亦都侵犯东亚整体的和平和安全。面对这样的风险，共享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有必要密切合作。当日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披露了日本防卫省2023年度国防预算的细节，申请金额达到55,947亿日元，大约是407亿美元，创历年新高。陈文甲表示，中共的威胁、俄乌战争的爆发以及北韩的核威胁，令到日本由本土防卫转向攻防兼备。我们当然亦都乐见日本的军费在2023年财政年度的时候能够大幅增加，那我想有实力才有和平。黄燕伦指出，提高国防预算需要一定的民意基础，目前日本的国防预算距离之前提出的占 GDP 的 2% 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中共继续用这种民工武吓，甚至经常进行演习，或者是以军舰或者飞机对第一岛链进行扰导，经常有这种威吓性的举措的话，我想对于日本民众对国防的认知应该是会更加巩固他们加强国防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日本的国防预算可能还有机会再继续提高。中国多地连日高温超过摄氏40度，央视气象台已经连续24日发出高温警告。为了避暑，有些村民匿入千年古墓，有些村民日夜颠倒，日头在屋企，夜晚出去开工。好多老人家因为热射病，即是重症中暑去世。不过祸不单行，高温和旱灾导致当地河流和水库干涸，长江水位持续下降，波洋湖甚至经历沧海桑田的变化，大面积的湖面消失，变成干涸龟裂的湖滩，好多暴露在湖滩的鱼被晒成鱼干，咁导致靠水力发电供电的长江流域都进入缺水限电状态。因为限电供应，工厂、写字楼、商场、超市等多种场所都禁止开冷气或者直接停业。有工厂已经发生了几宗严重的中暑事件，有些工人工作的时候突然口吐白泡倒地。上海22号亦都启动了限电措施，上海曾经引以为傲的外滩夜景变成黑麻麻。对此，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在自己的微博说，一方有急，八方不安，并且都应该出手相助。上海外滩悭啲电，俾人咁强烈的暗示，所以外滩暗咗啲，但是暗得令人心里面暖乎乎。有网友回应说，台湾停电一次俾你嘲笑了一年，丧事喜办，拍马屁唔难，难得的是每次都能够将米田共吹捧到香喷喷。有好多网友留言要求胡锡进发表一下对司马南被禁言的睇法。胡锡进、司马南同孔庆东同样是著名的中共极左大五毛，大陆网友笑他们是西游记里面的三只妖怪，阳历、六历同虎历。近日司马南同孔庆东连续受到中共社交平台禁言，有网友就邓胡锡进担心，话老虎都冇乜两日爹啦，就快禁言。但系亦都有网友唔希望胡锡进被禁言，话唔好禁言，唔系就睇唔到下面嘅评论噶啦。红二代任志强因为嘲讽习近平入狱之后，近日佢喺狱中嘅相片突然喺网络流传。相片里边，任志强身穿囚衣，表情凝重，正在用砂纸打磨木材， 双手睇起嚟有啲粗糙，并且布满粉尘。呢一张相21号开始喺推特流传，22号传翻到大陆部分网络群组。由于而家系中共20大高层换季嘅敏感时期，呢一张相嘅流传引发外界好奇同揣测。有网友表示，佢本来可以衣食无忧、安享晚年，但系就选择为咗苍生讲说话。我哋唔好忘记佢。亦都有网友表示，希望佢能够平安出狱。现年71岁嘅任志强，曾任中共国企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佢曾经喺电视公开批评中共嘅财经政策，被称为任大炮。2016年2月，央视喺习近平前往视察嘅时候公开表示央视姓党，任志强就批评央视受到党内处分同埋审查。据传喺时任中共中纪委书记、多年好友黄奇山嘅介入底下，处分先至未扩大。2020年，一篇署名任志强嘅文章，冇点名将习近平嘲讽为剥光晒衣服，亦都坚持要做皇帝嘅小丑。之后任志强就失踪。同年9月，任志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多项贪腐罪名判刑18年。在长江流域多个省市高温干旱的同时，甘肃就遇到暴雨、山洪和冰雹等多重袭击。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21号甘肃甘南下河县部分道路被浸，洪水冲走车辆，房屋倒塌。暴雨过后，当地子女面的僧人都上街清理淤塞垃圾。下河县一间酒店的老板向本台表示，在寺院后面山整个洪水比较严重，围墙大约有40-50米冲冧，巷里面所有的车都冲到巷口，差不多有20部冲走，很多煤矿里面都浸了，种落冰雹，洪水上面漂浮的都是冰雹子弹。大陆传媒对今次下河县突发洪水并没有报道，谷歌只是搜查到对2016年8月份暴雨报道的严重洪水灾害报道。比较特别的是，这两次水灾的发生时间除了年份不同之外，时间相同，都是发生在8月21号，只不过2016年那次持续的时间更长。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认为，今次冰雹比较严重。他说，不单只是下河那边，包括青海有些地方都落大冰雹，我看到有人被冰雹打死，大概4-5个人被打死，好多牛羊都被打死。我见到车里面、山上面全部是牛羊的尸体。那个冰雹听讲话好大，大概大过河图，比河图仲要大。我哋睇到嘅系整个长江下游同黄河下游都干涸，整个中国嘅好多地方今年都系大干旱。但系而家上游、中游地区发生咗冰雹、洪水、天灾人祸，就系话，这种奇异的天象现象在中共统治下的整个地方到处都是比较诡异的一些现象。翻开悠久的中华文明史，顺天敬神是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摇动的基石。人都相信上天的愤怒和人的恶行以及道德败坏是有直接关系的。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目前传出中共二十大将会在今年10月中下旬召开，而在二十大之前还有一个七中全会，这个会议历来是中共高层换届之前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然而在今年这种高层换届的特殊情况下，再加上现在中共党内斗争激烈未停的情况下，有专家分析，今年的中共七中全会可能不会好像过往一样只是走过场，而是会成为处理打虎后续事宜的一个重要会议。海外时政评论人士岳山在大纪元撰文表示，今年的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人事大局迟迟未定，引发外界质疑， 按中共传统，北大河会议是真正敲定二十大人士的时间，但今年碰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为中共高层权斗增加新的戏码，当局强硬军演作态，其背后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掩盖中共高层人士讨论已经陷入僵局的现状。譬如习近平的亲信，上海书记李强一度缺席上海众议会议，消失几日，引发李强被提前调往北京的猜测，但结果是他没变化。如果人事未定局，在各方争吵之下，二十大会期会拖后，这个不但会导致习近平可能外访的传闻会落空，中共换届亦都成问题。毕竟习近平打破规矩连任，对中共而言非同小可，风险难以评估。此外，岳山仲提到，从中共过往的历史来讲，二十大之前的几日还有一个七中全会作为预备会议，是为二十大做铺垫和过渡，基本议程是审议总书记即将在党代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以及向大会提交的各项决议案，中纪委、中央军委领导层亦可以在这个会上局部调整。另外，包括北大河会议未摆平的事项，可能要拿到这个本来只是走过场的会上决定。而七中全会最大看点是确认处理当届被查处的中央委员并予以逮捕，有关细节当然亦都对应住权斗的水温。七中全会实际上就是专门为处理打虎后族事宜而设立的，例如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强力打虎，掀翻了以江派为主的大批中央委员，一直到中共十九大前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岳山最后指出，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这一层面的人事定局才是最核心问题。在二十大前，到底中共各派争夺的结果如何，习近平是否真的能够控制大局，外界亦都将会拭目以待。近期有业内人士透露消息说，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租赁最近资产大幅缩水，原因是中国的17架飞机被俄罗斯没收了，从而导致了中银租赁在上半年缩水了 8.04 亿美元的资产，这样使它产生了大约3亿美元的亏损，引发外界热议。据悉，中银租赁的总部在新加坡，是全球重要的飞机租赁公司之一。它的官方网站宣称，现在仍然有609架飞机，客户遍及全球36个国家79个单位。据报道说，俄罗斯至今一共没收了全球租赁商大约500架飞机，多间租赁公司都被迫进行了资产减计。今年7月份曾经有消息说，中银租赁的损失增加到了 8.04 亿，其他银行亦都有好多飞机被扣留在俄罗斯，但外界至今未睇到相关损失报道。目前全球租赁商都在度积极寻求收回飞机，办法之一是采取同样的手段，扣押俄罗斯飞到国外的飞机。据悉，近期俄国飞机在多伦多被扣了一架，在莱比锡被扣了三架，但奇怪的是，俄罗斯飞机一直能够安然地往返中国，这样中共政府为什么不扣押他们的飞机以补偿损失，引发外界质疑。向来宣称中俄友谊无上限的中共政府，在面对强硬的俄罗斯亦都只能够忍气吞声。随着俄乌战争的僵持，美国、德国、斯洛伐克和瑞典都表示要追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持续入侵。美联社礼拜二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正在转向一个更长期的行动，这样可能会使更多的美国军队在未来部署在欧洲待命，包括即将在8月24号宣布额外的大约价值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以训练同装备乌克兰军队，以便在未来几年内战斗。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最新的安全援助方案预计将会在礼拜三宣布，亦即是俄乌战争进入六个月大关和乌克兰庆祝独立日的日子。这笔钱将会资助乌军获得无人机、武器和其他装备的合同，这些装备可能在一两年内不会出现在战场上。官员说，和之前的大多数一篮子安全援助计划不同，新的资金主要是为了帮助乌克兰确保其中长期防御态势，同时新的一篮子计划亦都是在向乌方保证美国打算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无论冲突的局势如何发展。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10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自2021年8月以来直接从美国国防部库存当中提取的19批武器援助。德国现在也都已经加快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德国政府发言人8月23号表示，德国准备在2023年对乌克兰提供超过5亿欧元的武器。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德方到目前为止已经承诺为乌克兰提供价值7亿欧元的武器和装备，另外有5亿欧元被指定用于资助购买军事物资。同时，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德礼拜二表示，斯洛伐克将会向乌克兰援助32 BVP-1 步兵战车，该国就将会从德国获得15辆炮式坦克。纳德说，这笔援助还包括弹药、备件和复杂的军训计划。此外，瑞典首相安德森礼拜二在参加克里米亚平台峰会发表讲话时说，瑞典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我国政府不久将会提出进一步的全面援助计划，以加强乌克兰的复原力。乌克兰越强大，我们其他人就越安全。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同时亦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半年。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23号加入克里米亚平台声援乌克兰。泽连斯基在论坛开幕典礼上说，为了克服恐怖，有必要在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斗争当中取得胜利，有必要解放克里米亚，这个将会是世界法律和秩序的复苏。泽连斯基随后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乌克兰不会同意任何为安抚莫斯科而停止当前前线行动的提议。莫斯科而家控制住包括克里米亚在内大约 22% 的乌克兰领土。泽连斯基早在20号就示警，随着乌克兰独立日的到来，莫斯科可能会使出特别丑陋、特别肮脏的手段来散播绝望和恐惧，制造冲突。美国情报亦都显示，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独立日之时对基辅再次发动袭击。美国礼拜二敦促本国公民尽可能安全离开乌克兰。在美方发出这个警告之前，乌克兰政府已经禁止民众礼拜三在首都基辅举行庆祝脱离苏联统治的独立日纪念活动。泽连斯基23号强调，事实上这六个月的每一日，俄军都在做一些令人作呕而且残忍的事情。乌克兰人必须足够强大去抵抗任何敌人的挑衅，一路走向属于乌克兰的胜利。路透社报道说，礼拜二该市气氛依然平静，很多人仍然在街上轻松闲逛，但仍然可以感受到威胁增加的迹象。波兰传媒披露，800架台湾制造的 Revolver 860 战斗无人机已经被交给乌克兰军队。波兰科技媒体 WPTech 8月18号报道说，波兰将这些台湾制造的无人机捐赠给乌克兰。该报告将这些大型无人机描述为飞行迫击炮。该无人机的旋转鼓状炸弹舱可以容纳8枚60毫米迫击炮弹，因此被描述为飞行迫击炮。据 WPTech 介绍，台制无人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8位舱每旋转一次就释放出一个迫击炮弹，就好像是左轮手枪式的投弹方式。制造商的网站还介绍说，无人机在改装之后还可以携带81毫米和120毫米的迫击炮弹。波兰科技网站观察到，波兰的中间商向这间台湾公司订购武器，然后交付给乌克兰军方的接收者。据台湾新闻报道，这一家无人机制造商是总部位于基隆的台湾橙心国际有限公司。该公司发言人确认，波兰的客户已经购买了该公司的全系列无人机产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不久，3月份波兰采购的台湾无人机数量就有所增加，此后一直稳步增加。在过去5个月当中，订购的无人机数量和从波兰下订单的公司的数量持续增加。而此前荷兰一间军事媒体报道，台湾不少无人机厂商参与了乌俄战争，其中自动航科公司捐赠了10架 Evolve 2侦察垂直起降无人机给乌克兰军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